主后2007年1月2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成长人生预备主日。
我们在天上的父，
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你的爱实在是太丰盛，因你的爱实在是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主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免了我们一切的债，叫我们不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那美好的爱与你的信息与你的救赎，让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的一生当中，愿我们追随你的道路，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成长人生的预备的主日我们今天这个要看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三节，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尽到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靠信靠神。”第三节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简单的两个经文，那告诉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这个生命过程当中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成长的，许多人 啊，这个经历到这个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以后啊，我说啊，人生成长是在痛苦，我啊很希望回到我小时候那种可爱天真，或者啊没有忧虑的时候。每个人当遇见苦难或者遇见挑战的时候，都希望啊活在那种快乐没有忧虑的时候，因为啊那会让我们觉得那生命是美好的，然后让我们觉得那生命实在不需要这么痛苦。是的，但是在成长的过程，没有人也没有人可以拒绝成长，因为成长是不断的。就像你的身量，从小时候我就一直在苦恼我自己的身高，当我国小毕业的时候才129公分，在我们这个同期的这个同学当中啊，算是啊在比较矮的一个，所以我就一直苦恼到底我长不长得高啊，这个是我的苦恼。当我当兵的时候，哦，这个我的妈妈就苦恼我，到底啊这个你这么瘦怎么去当兵。那个时候的我当兵的时候才49公斤，非常的瘦。所以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这种啊我们的烦恼，但是啊成长是一个难免的，你想不想成长都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都说常常啊这个用自我安慰说啊我的十八岁而已，这大家都很容易齁。你说想到这个，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到这个意大利去这个交换青年的时候，那因为我们东方人都比较保守，那这个西方人其实很大方，都会大概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避讳，但是啊他跟我们东方人相处之后，他也学会啊这个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这个掩饰自己。那因为我们有几个学生要介绍自己，还要介绍年龄，那意大利文有一个 più 就是增加的，加的意思，这是加的意思。那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是东方人，大概就是我们啊这个几个人，那个一个泰国人，一个台湾人。一个台湾人呢，他这个就开始介绍了，他因为我们这个女生都比较保守自己的年龄，那他就会他就介绍说这个我18岁，然后 più 就是18岁以上这样。然后这个一个荷兰的这个大概阿嬷，大概差不多60几岁退休的年龄，他听了一下就说你才18岁吗？他但是啊他没有听到那个这个台湾女生说 piu 这个字，piu 就是说18岁以上的意思啦。啊其实啊他已经26岁了，他不说自己26岁，就说18岁 piu 这样。那这个泰国这个第二个介绍人是一个泰国女生，那个泰国女生也很有趣齁，她听到台湾人这么介绍齁，她也不好泄露自己的姓名这样齁，自己的年龄，她啊也说啊这个我20岁 piu 这样齁，那她其实真正年龄是35岁齁，啊她不好意思讲那么少，所以她就讲30岁 piu 这样。那介绍我齁，我就讲了我的年龄，因为男生这个还好这样齁。那到了第四个这个荷兰的这个阿嬷齁，在60几岁，她呢我想说大概西方人很少自己这样讲齁，既然他也学到东方说，那大概他也30岁 piu 这样齁，大家就开始在这个掩饰自己的年龄齁。但是啊成长在我们的外在的生命当中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它是不断的日积月的，没有人可以让时间停止，也没有人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停止。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来成长，这也是一种生命的现象。我以前不喜欢种花花草草，因为觉得种花花草草这个每天啊要很辛苦的去浇水，如果不浇水就会死掉。这个牧师娘都笑我说啊，连种这一个仙人掌都会死啊，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呢啊这个我就开始学会啊如何种这个仙人掌啊。这个我有这个圣诞节之前啊，我就去买了这个一株的那个仙人掌，想说啊以前我种都会死，为什么呢？我又很努力的研究，后来啊没想到是我这个发现了我浇太多水了，太认真浇水了，这个导致它死亡。那现在啊我学会了，就啊三五天啊就拿那个喷头啊喷那个喷水啊喷两下这样就好了，因为 研究之后发现啊，台湾的天气很潮湿，其实它水分已经够了。那回想我过去的这个啊，这个种仙人掌的这个经验啊，就是因为啊，拢暖头啊，啊，伤紧紧压哈，压甲拢暖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它到底需要到什么程度？它的生命过程当中需要什么？它的生命过程只需要一点点，或者是需要到什么程度，慢慢的增加。我们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也必须要成长。有人问我说，这个牧师啊，那是不是信主以后什么都 OK 啦？好，这个我会跟他说，是啊，你信主以后什么都 OK 的，因为啊，当你相信的时候你什么都得到了，但是啊，不可以停止在相信以后的那种初心，必须要不断的去追求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如果你停留在初心的时候，或许你就觉得说一切都 OK， 但是啊，当有一天你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去面对那个挫折？你只有停留在哦，信主一切就 OK 的这种情况，我相信这不是啊，上帝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是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去经历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带领着我们走。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需要成长的。如果一个小孩不成长，他说啊，就像侏儒一样，他会那么的矮小，他不会成长。但是啊，一个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跟这个小孩一样不成长，我们说啊，是叫做什么？树林的侏儒症。我们没有办法成长，我们生命没有跳脱出初心时候的那种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只有在那个停留在那个最初的这一种信仰当中，当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基督的生命是需要成长的，所以今天要谈的是成长的呼召。在我活着是为成长的生命里面，我要回应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成长的生命，成长的人生是一个开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当我还没开始准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啊，他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我有一点点吓客哦。当我还没开始准备看到这个字的时候，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到底要叫我们做什么？好像怎么样？好像离开神一样哈，好像要什么？好像离开这个基督的道理一样。但是准备以后才开始知道说啊，原来啊，他说当我们啊得到救恩了以后，如果我们没有成长，我们的生命没有变得成熟，就如在真理上我们是一个婴孩。婴孩吃什么？婴孩喝奶，喝牛奶，他没有办法吃饭，因为他没有办法消化，他没有办法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去搅嚼这些硬的东西。牧点，如果你现在喂他吃饭，喂他吃这个很硬的饭，他会怎么样？他会消化不良。如果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如果停留在初信，你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苦难，面对前面的道路，面对你人生的道路。他说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是叫我们怎么样？不是停留在那个初信的阶段，而是在你的信仰的生命过程当中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要成长。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我们要来思考一下保罗在我们哥林多前书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他说弟兄们，在智上不要做小孩，要做大人。这是叫我们学会成长。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的妈妈有一个原则，这是很有趣的。我们家的小孩都是这样，如果啊男生当完兵以后，他都给你叫做大人，他的想法就是这样，你当完兵以后就是大人。那这个当兵以前呢，他都叫做小孩，都在管他的管辖之中。所以呢，在这个当兵以前啊，他很多事都会管你，很多事都会告诉你。当完兵以后呢，他就让你自己决定，不管你要读书，不管你要这个做什么，他 他就让你自己决定，因为他觉得你就是大人，你就已经长大了，你要学习会负责任的生命。保罗说，在我们的信仰的至上，不要做小孩，要做大人。在我们生命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常常做小孩，而是要做一个大人，学会来面对我们生命中啊的挑战。刚戴哥人啊来告诉我们，我们会遇见困难，遇见挑战，遇见试探，你如何来啊通过，能如何来应对这些困境。当然很重要的是有信靠，信靠的信心来面对神，但是要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如何去面对，而不是停留只在那个小孩的阶段，而是知道这些挑战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初信的人，或者不是这一个小孩的信仰，他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神你为什么让我遇见困难，他就对神抱怨，他就跟神说，神你不是在圣经应许说信靠你的人是有恩典的，信靠你的人是蛮有恩典，蛮有丰富的爱，为什么我会遇见试探。他就在这当中来跌倒，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认识神所给他的应许，他没有在信仰里面来成长。所以这个保罗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也不断提醒我们，他说在信仰的追求上面不可以以为我们已经满足了，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认识了，真正的是我们认识还是有很有限。很多人会觉得牧师啊读过神学院之后什么都会了哈。所以我有一个学生，这个有一天这个他这个从长荣毕业到这个成功大学念书，有一天他就回来学校，然后到校牧室来问牧师一些问题。他问的问题啊，有些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跟他说啊，让牧师啊再去了解一下，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所以为啊我们已经成长了就什么都懂，牧师还是很有限。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之后什么都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去追求认识神的真理，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我们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上不断的去追求。所以保罗他这样的一个传福音者，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我们看保罗的生命，我们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我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但是保罗他自己怎么说，他说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没有停下来，他不断的面对他的信仰的道路一直往前走，要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得招我来的奖赏。保罗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知道他还是不完全，只有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的时候，他才能得到更丰盛的爱，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在台湾的宣教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宣教师叫巴克里，大家都有听过。台南还有一个巴克里的这个公园，台南神学院是他创立的，台中中学是他一手在草泥过程当中来开始的。但是巴克里牧师他16岁开始决志要来跟随耶稣基督，他要到这个开始啊要去做宣扬福音的工作。他16岁开始决志，我们的校牧师这个校史馆里面有一件衣服跟一个这个励志书，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当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从英国来到台湾做这么多的工作，但他没有忘记他的信仰的成长。他每一年从16岁以后，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决志书里面每年都签一次，重新去 review 他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当他结婚以后，他的太太跟他一起签名，立志要为神的国来努力。还有一件衣服 是他的袍子，他的袍子里面有两个洞，这个洞要干嘛？这个洞是从哪来的？是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跪在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当中为众人祷告，那是他所留下来的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没有觉得我已经得着，他没有说我已经创立了什么学校做了多少的工作，他依然每一年每一天都做这样的工作，他的生命往前走不停，所以向着标杆的直跑是一个醒的动作，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停顿的动作，是一个行动的动作，就表示一个人他有这样动起来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的意愿跟他的心思从内到外的行为。什么时候人不想动？吃饱的时候就想说躺在这个椅子上面怎样啊？吃太饱了齁，不想动了，对不对？人倦怠的时候不想动，我今天好累哦，躺在你的沙发上面不想动。当人不想动的时候，当人不动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停顿。信仰也一样，当他觉得我已经满足的时候，当我觉得已经饱足的时候，我已经很 OK 的时候，我就不会向前走。信仰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不断的努力往前走，不断的让自己的信仰生命更成熟，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就会停顿。在大卫的诗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这么写的，他说啊，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的追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这是大卫在他生命当中所流露出他对神的追求，他对神的渴慕。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思跟意念，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到教会你的心思意念是如何，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意念跟神的思考跟神的关系要如何。这个两个礼拜前，这个亲戚的周报里面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应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是从耶稣寄来的一封信，他这么 title 这么写的，他说啊，今天早晨当你醒来的时候，这是耶稣寄来的信，当你醒来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你，并且很希望跟你说话，即使是短短的一两句话，想询问你会不会为昨天的事情来感谢我。但是我看你起床以后就非常的忙碌，忙着找适当的衣服来穿，穿去上班，我就有耐心的等候你。我看你在房子里面跑来跑去，准备要出门去上班，我知道你还有几分钟可以停顿下来跟我说说话，打个招呼，可是你还是很忙，我还是等候着你。我看你上班时间还有15分钟，然后你就呆呆的坐在椅子上面沉思，什么都没做，我好想跟你一起说话。然后你站起来，你向四周观看以后，这个你就跑到电话那一边，拿起电话拨给朋友聊了一下，然后你就去上班。我想说你去上班，我就一天的当中耐心的等你，从你从一天的活动当中有空下来，我可以跟你聊一聊。到了午餐的时候，你四周观望了一下，你看看周围的人，你自己内心觉得跟我说话很丢脸，所以你也没有向我感谢，所以你就开动了吃你身体需要的饭。你还看到你周围的朋友有几个低头 来向我感谢，跟我说话，可是你觉得那太丢脸了，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我认为没有关系，反正还有时间嘛，我想你应该还有时间跟我可以说说话。他说下班以后你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忙，做了几件事情了哦。没想到你就拿起了遥控器打开电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看电视，他说你就拿着遥控器不断的转不断的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电视机前面，脑筋是空空的，只是欣赏的节目。他说一个频道接着一个频道转了过去，我耐心的等着你，直到晚餐的时间，你还是不理会我。当上床之前，我猜想你大概累了，所以你就向家人道个晚安以后，就溜进这个被窝里面，然后准时的倒头睡觉。那也没关系，因为你可能没有发现我随时的在你旁边守候着你，我的耐心是远超过你的所思跟所想，我甚至想教导你如何对待他人也要有耐心。我非常的爱你，以至于每一天我都向你点个头，向你祷告，然后期待你想到我，或者在你内心的深处说出你对我的感谢。但是我看你这么忙碌，可能很困难。你又再一次起床了，你一次一次的起床，我会一直用爱等候你，盼望你今天给我一点点的时间。这是耶稣写的一封信。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当中，我不知道你跟耶稣的关系如何。或许你很忙碌，你有很多时间做你自己的想做的事情，但是你的心是不是渴慕着神与你同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应该是让神来管理你的生命。或许你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留个片刻跟神说说话？我们都很想做一个完全的人，从人被上帝所造以后，人就开始背逆上帝，因为啊，我们就开始在这一个生命当中想要掌权，想要掌权，想要自己当王，想要自己当主，所以在这个很多事情上，我们就开始疑惑神的爱。如果我们看这个创世纪里面，就会很清楚，神创造亚当跟夏娃，把他们摆在伊甸园当中，神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一个不可以吃，那就是善恶果。上帝很清楚地交代了这件事情，但是魔鬼就从我们生命当中经过的时候，就对我们说话，就对这个夏娃说话，我们的心思也会被魔鬼来对我们说话。他这么说着，他说：“上帝岂这么说吗？真吃了会死吗？”这是我们常常被疑惑上帝的全能的地方。我们常常疑惑神，所以当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有了疑惑，神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爱我？为什么没有让我的生命跟这个人的一样？神在你生命中一定有你的计划，神不一定让每一个生命一样。如果神让每一个生命一样，我常常在思考说，那就像机器人一样，每个动作都一模一样，那又有什么好玩呢？神创造人，让人有自由的意志，让人自由的选择，但是人常常背逆上帝，让人常常想要觉得自己完全，但是非常的困难。虽然很困难，但是耶稣还是对我们说， 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很难呢。想到这里就很难，怎么完全？如何完全？我们就是一个有限的人，如何完全？我们就是常常会犯错的人，如何完全？人犯罪，如何成为一个完全？上帝给我们呼召就是学习，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重新得到一个完全的生命。所以经文他这么说，他说你们学了基督，要将你们心焕然一新，并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在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我们要在我们内心里面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会思考，哎，完全是什么？完全好像进入教会以后就开始啊，这个上这个成人主日学啊，上这个啊青少年主日学啦、啊。或许我们会把它停留在这一部分，但是上教会接受圣经的知识的装备，接受属灵的装备，我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属于是一种我们的属灵知识而已，这属于一种属灵的知识而已，不一定是属灵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进到一个完全光鲜鲜亮丽的生命的行为，夏仲正牧师他提到有六个要素，我们去思考这生命的要素如何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第一个，他说生命的长进是让上帝的成分增加，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不是自己掌权，是让上帝的成分增加，就是把自己交给上帝。第二个，生命的长进是基督身量的增长，你外在的生命的成长或许你会认为是自己的，要让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也是属于神的。第三个，他说圣灵的地位展开，也就是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喜欢自己掌权，自己喜欢怎么样决定，但是是不是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第四个，他说生命的长进是什么，是忍的成分渐渐的减少。如果要完全的像人，是让我们忍的身份越来越少，让神的身份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多的成分。第五个，他说生命的长进是天然生命的破碎，我们是一个属于天然生命，他说如果你要得到完全，你不能用这样自然的生命而已，是让这个自然的生命是破碎，让神的灵住在里面，让神占有你，你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第六个是生命的长进是魂的各部分被征服，不是自我，而是神在我们里面掌权。所以这是在这个夏仲正牧师在成长人生里面提醒我们六个成长生命的过程当中，一个基督徒他应拥有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神在我里面活着，你的生命的成长才会越来越完全。所以不用紧张，我们下主日的这个小组里面，他就会让我们看见这六个成分里面，到底我们来思考一下，是人的生命，人是生命宝座的主宰，还是上帝是我们生命宝座的主宰？这是我们应该来思考的。许多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是用自己的生命当作生命的宝座主宰，我自己掌管这一切。但是我常常这么说，他说如果你的烦恼能够让你的生命多活一刻吗？不行，你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你的生命没有办法让自己决定多活一刻，是神在带领我们。所以施洗约翰在犹太人当中是这么的有名，他这么多的这个跟随者，但是他只对他的这个群众说了一句话，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必兴盛，我必衰微。他知道人是这么有限，人没有办法掌权，唯有神掌权。所以他指出这样的生命是我们的有限性， 他指出人的生命在神的当中，只有跟神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完全。所以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不断的生命的成长，然后为活出基督而活，朝向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的生命才能够跟神同行，才能进到完全的地步。第三个，他讲到成长人生的过程，他说我们必如此行。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我们该如何来行？很多人都在思考我的生命应该怎么做，我的生命应该怎么走才是神所喜悦的，才会成长。刚刚说过成长是一个过程，但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没有人这个我们用外在一般的生命来谈好了，一个人的成长，他不吃不喝他会不会增长？我想很难哈，很难长得很好，很难哈，很难长得很 OK 哈。所以人的一生里面需要付出代价，人的一生的成长也需要付出代价。所以圣经对我们说，虽然人啊因信称义，好像啊一切都 OK。 所以在我们常常这个有人说啊，我们得到这个啊因信称义啊，是得到白白的恩典。是的，是白白的恩典，没有错。我们只要信靠就可以得着，我们只要信，神就赐给我们各样的丰盛跟恩典。但是这是付上代价的。什么样的代价？是神通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通过他的被钉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才可以这么容易的来得着这样的恩典。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相信当中让神来称呼你义人，因为我们信靠的是他的全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努力，努力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怎么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耶稣说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可以得着。这个努力是什么？这个努力是要进到一个窄门。进到什么样的窄门？进到神国的窄门，进到神国的窄门。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努力的，因为我们常常被外在的社会、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价值观所左右，我们就越来走向这个康庄大道，觉得那就是 OK 的。但是神说啊，要努力进窄门，那个窄门是神的国，那个窄门是因为我们看见神国我们的努力的对象，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他对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个窄门是什么？那个窄门是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如何来回应？就是让我们的爱从耶稣基督所得到的这些爱恩典回应到我们周围的人身上，那就是窄门。刚刚我们的领师者还有跟我们提醒，好像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很难，慢慢的学会爱这些人。因为耶稣来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什么？罪人。要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要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很难，我知道，那就是窄门。很难，看到你我就想吐了，我还去爱你，我看到你我就想转头了，我还爱你，那就是你的窄门，那就是神说要努力的对方向。我们要如此行，要如此行，那就是我们的窄门，那就是我们天国的道路。很难，我相信，因为一个跟我唱不同调的人，我怎么能跟他一起唱歌？是不是很难？但是耶稣要我们学会爱这些人，爱这些不可爱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成圣，是需要不断的努力的成长。如果你停留在初信的过程，你就会知道 我只是让人照顾的一个。如何学会更成熟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跟神一样，去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说尽到完全，神就是这么爱我们，我们尽到他的里面，跟神一起活着，我们用他爱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流露出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你所做的，神必然在暗中来看见，你走的道路神都必然看见。你的生命的过程，或许有人很强调我对圣经这么了解，但是啊，你需要圣灵的浇灌。有些人非常的会祷告，非常的这个会唱歌，灵性非常的好，但是要回到圣经去求神来引导我们。虽然的生命是两极，一个是灵性的，一个是理性的，但是要互相在这两极当中能够找到一个神所要我们走的。不是只有读圣经，也要行出来，不是只有光靠外在的行为的灵性，而是要进到圣经里面去了解神要我们所行的。所以在这一个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不断的去成长，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走进神的国度里面。今年我们的主题叫做以家庭为祭坛，献上活祭。我希望这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摆上，用我们的成长的生命去爱每一个人，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跟随主的脚步，也将神将我们吩咐我们的所行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行出来。因为神说，当你这样行，就必然得着我所要赐给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我的救赎者活着》。我们的生命过程一定会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迷失的时候，我相信，但是神对我们的爱依然没有改变，因为他的救赎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的救赎依然爱我们。我知道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非常的难，但是你会知道，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不断的临在，神的恩典就不断的浇灌。虽然我们初信的时候那种信心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学会成长的过程，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来没有说就已经完全了，耶稣基督来，他走上这么困难的道路上，他在他的这个人生的过程遇到多少的挫折。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就知道耶稣在这个他传福的过程遇到多少的挫折，但是他依然为我们舍上他的生命，他为爱我们，这是一个忠心，也让我们学习他的样式。虽然遇见挫折，但依然知道我们必如此行，是学像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完全。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当我在深谷迷失时， 让我们的灵不再沉睡，让我们继续为你的名来发光。我们在每一个日夜中要领受你丰盛的爱，让我们生命不是停留在如同小孩的生命一样，让我们生命是成熟的，让我们愿意来追随主你的道路。主，让我们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日夜当中来思考你的话语，让我们生命在每一个时刻来追求完全，就像神你完全一样。主，我们谢谢你赐下这样丰盛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领受到你的爱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摆上我们自己，追随你的道路。你如此行是为了爱我们，也让我们如此行是为了要彰显的名，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荣耀你的名，让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成长学习你的样式。虽然我们的不完全，求神你带领，让我们的不完全求神你加添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生命更加能够越来越像你，赐给我们不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直到满了日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这个起立来唱颂咏哈。愿主的爱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停止的，是继续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愿基督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众人同在，在面临各样的试探跟挑战时，能够救我们脱离凶恶，让圣灵在我们内心运行，让我们每一个时刻提醒我们自己与神同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偏不倚的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